Hello，各位弟大堂嘅弟兄姊妹早晨，各网上嘅弟兄姊妹早晨，好欢迎大家翻到我哋嘅教会一齐嚟到敬拜我哋嘅救主。请大家一齐起立，我哋一齐嚟到赞美我哋嘅救主。你的信实广大。感謝主你，你又保守我哋平安，經過咗一個禮拜個工作忙碌，今日你又俾我哋能夠有生命氣息，翻到主你嘅家中，一齊嚟到讚美主你，一齊嚟到聆聽主你嘅話語。求主你都喺呢時刻與我哋同在，無論係講道、唱詩嘅都 得到主你的悦纳。我们的恭敬将以下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简短的祷告奉教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请坐。我又唱下一首歌，是主信实无变。首是你恩典不离开，总会有风浪，你未离开，因永在是心中所盼望唯一的所望。Oh
在身，忧伤中向你呼求，是你赐给我帮助，是我在狂烟中，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生中会有风浪，你未离开因永在，是心中所盼望唯一的所爱。
荣耀国度。
赐给我平安，这是神定赐下的旨意。
時間交俾牧師。
Hello，Hello，One，Two，Three， 多謝。啊，正話唱完詩轉過身，哇！突然間咁多人，感謝主哈。我们今天都 有超过20个弟兄姊妹回到来大堂，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继续的上个礼拜跟大家去谈这个的题目，就是在约翰福音14:1-7或者是27节那里，耶稣所提出的一个 很实际，也是我们很需要的，特别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都在患难当中，甚至在俄罗斯、乌克兰现在的基督徒更加在患难当中，他们的情况比我们更加的困难，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更加的艰苦，他们的信心都面对很大的考验，他们心中的平安是我们更加要求神加添给他们的。我的题目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患难中的平安，患难中的平安。这个耶稣提出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发觉不是只是当时的门徒，是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都要碰到的问题，就是平安的问题，我们心里面的平安的问题。因为这个世上耶稣早就已经讲过，这个世上是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需要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一起来读一次这个经文，这个是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的，但我们再一次的去有没有？好，第一节我一起来读，一起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现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我们来到27节了。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低头做个祈祷。亲爱的父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心向你敞开，靠圣灵将我们带入你的真理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明白耶稣你的心意是什么。主啊，你是那个平静风浪的主，你可以将平安带给我们，是因为你是平安的根源，你是赐给我们有平安的意念的那一位的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平安，你也知道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患难。 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再去挣扎，让我们放低我们自己，安静我们自己，好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主耶稣的脚前，聆听主耶稣你的教导，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去经历你所说的那句说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这样祈祷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的是讲是谈这个的主题了。OK， 多谢。弟兄姊妹，在你人生当中有什么事是你希望是改变的呢？有没有啊？在你人生的里面有什么事是你希望去改变的呢？ 你深一层去想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希望去改变在他人生当中一些的事情的。可能几十年来你都想去改变的，有没有啊？有什么事是令你的心情感到很烦躁不安的呢？而且那些让你感到心烦的事，你是否是感到你是无法去控制的呢？是一些来自别人所加给你的烦恼，还是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因为工作或者是经济带给你的烦恼呢？如果我们讲工作或者我们讲经济，其实有很多人是有烦恼的，是不安的，其实是吗？是因为一些的关系而产生的吗？还是因为疾病，因为健康的问题而产生的吗？到底你今天的烦恼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网上的或者在大堂的弟兄姊妹，你到底你今天的烦恼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你自己正知道的。到底是什么事、什么人或者什么物使到你感到不安、感到焦虑和恐惧呢？这些都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活在当下，在一个这样的处境的底下，我们都要去问我们到底是什么使我感到不安、焦虑、恐惧。主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似世人所赐的。但我们可以看看周围的这个世界，看看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很努力地去追寻，其实是为了要得到平安，得到那份的安全和满足而已。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设定了目标，以为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之后，我们人生就有保障，我们就会满足，结果仍然是没办法去得到这份的平安。于是他们又转移目标，设定了另一些可能性在里面的目标，结果试了又试，到头来依然是感到失落，感到很无奈，一样是空虚，一样是没有平安。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他们走错了方向，走错了根源，所以即使他努力，却是依然是走不到满有安全感的那种的平安。你说是不是？到底人，我们怎样才能够拥有内心那种真正的宁静、平安和安息呢？当围绕着我们周围的人事物都对我们不利的时候，尽都不如人意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真的感到很盼望，感到痛苦，我们没办法向人去诉说，我们想哭，我们亦都欲哭无泪。当个人受苦太深的时候，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的，因为那是一种极深的痛苦。当人失去了他的至亲，他的最爱的时候，痛苦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可以感受到的。当我看到无论在俄罗斯或者乌克兰那些信徒，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至亲的时候，在荧幕上记者访问他，他们流着眼泪那种的情况的时候，那种的滋味只有他们自己可以知道。我只能够跪在神的面前，感受到他那份的痛苦，但我知道没有他感受到那么深刻。究竟这些痛苦的时刻里面，我们怎么能够仍然可以体会到这份的平安呢？不过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这个是可能。平安的确可以在人生最失意、最痛苦陪伴着我们去度过它的，也都是我们可以很真实的感受得到的。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话里面得着这一股的力量和平安。或者你会这样说，那个是两千年前的事，跟我今天有什么，我今天的处境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其实不是的，没错，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门徒当日跟耶稣在一起，耶稣是跟他们面对面的跟他们说话，他们亲耳的听见主的声音，他们感受到主的那种亲切和同在包容在他们的当中，知道这一班人会做什么。他们都看见耶稣那种慈爱的面容，跟我们今天是很不同的，是吧？因为我们没有亲眼的见到耶稣，但我们看见耶稣的说话，你所读的经文的里面，你了解了这个背景的里面，耶稣的话是充满着安慰和鼓励，能够去苏醒门徒那种沉睡的心灵，或者是甚至当中有一些人是刚硬的心灵，去刚强他们软弱的心，也提醒他主的能力是与他们同在的，不管他们遭遇到什么的祸患危险，耶稣都能及时的拯救，而且跟他们讲清楚，让他们听清楚神的应许是什么。然而今天耶稣不在，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他回到天父宝座的右边，但是他却依然是一样的关心属他的人，他的慈爱和关怀依然会临到我们，他的能力和动在是一样的，是没有改变的。他期望我们在世的时候能够过一个平安的生活，虽然我们活在一个惊涛海浪骇浪的一个这样的风暴的整个世界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内心依然有一个踏实的平安。那我们要问，我们今天到底怎样可以拥有平安的心境，享受一个平安的生活呢？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这么多年，我们经过不同的这个世代的变化，我们经历到很多社会的动荡的事情，我们甚至当中有些年长的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是怎样去在神的平安当中过一个平安的生活呢？首先第一样东西很重要，或者我们都知道，但我很希望在讲到这个信息的里面，都对那些还未信主的朋友或者初信的朋友跟你提出这个第一点。第一点是什么？就是以爱人的神和好，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就算我信主了这么多年，我发觉这一样东西在我生命里面就使我深深的体会到，神在我生命当中以他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其实是我平安的最大的根据。首先我们要什么？首先是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性其实是以神为敌的，你知道吗？在我里面常常是与他为敌的，甚至是犯罪去得罪神，是以神隔绝的。这个就是我本来的处境，每一个人都一样，只是神爱我们，他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神就以耶稣的死来代替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我和你过去、现在、将来所犯的一切的罪。神借着罗马士兵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然而耶稣的死却为我们付清了得罪神的罪债，无论是过去、现在甚至可能的将来，以及我们罪当受的刑罚死亡。这一切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为我们承担了，完成了以神和好的这个拯救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只是我信耶稣那一刻我拥有，而我发觉在我跟随主的过程里面，以爱我的神和好的这一件事上，原来我常常在神的面前，我里面的罪性的倾向是以他为敌的，以他的心意是为敌的。有些时候我发觉我会骑劫神，以致我认为我就是神。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渐渐地感受到我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平安。每一个人相信接受耶稣拯救的人，圣经讲过一句说话，在以弗所书可不可以跟一跟，每一个相信耶稣拯救的人，圣经讲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这个丰富这两个字，弟兄姊妹，表达了一样东西，它不是只是丰富丰盛，它更加表达了这个丰富的恩典，是一个极重的恩典。不但如此，弟兄姊妹，神称我们为义人，看我们就好像没有犯过罪，是圣洁的一样。每一个人在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满身都是罪污，而且是与神隔绝的，除非罪恶得到解决，以神和好的障碍可以除去，否则我们没有一个永远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平安是哪一种的平安？其实就是以神和好那一份的平安。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就是为了要除去一个罪的障碍，而我们相信接受耶稣救赎奇妙的功效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耶稣的死是按着自己预先的计划，早就预定和安排好，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那种拯救的方法。 我们凭信心去接受，就好像伸出一个手把礼物接过来一样，我们立即就可以得着神的拯救。耶稣的死就代替了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没有罪，神就可以接纳我们，和我们恢复关系，神就会收纳我们作为祂的儿女，而这个正是我们活得平安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如果要得着真正的平安，首先要做的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让这一位和平之君作为我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生命的主是在我们与神和好的里面，是我们生命当中，是要将它设定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也是一种的心态。它不只是救我们，它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人如果否认耶稣，拒绝耶稣，不论他付出几大的努力，他自己做了几多的善事好事，都不能够得到平安。或者有人会享受到某一个时刻的快乐，我们也会在一个片刻的很短的时间的满足里面觉得人生是美好的。但是让我告诉你这件事，当环境改变，当困难来到的时候，这一切你所拥有的立即就变得烟消云散，你心中的平安快乐即刻就消失。这个又足以证明一件事，其实你先前所谓的平安不是真实的，只是虚假的，只是短暂的，是经不起考验的，随时都会失去。尤其是当人生的仇敌死亡临近我们的时候，俗世的平安就不再一次的出现，死亡的阴影会把我们内心所拥有的一切都夺去。我们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每一个人可以逃避的，我们都要面对死亡，只是迟早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我们有为了这个时刻做好准备吗？你有为了这个时刻做好准备吗？其实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死亡并不可怕，但是死后的审判却是最可怕的。因为不信耶稣的人经过神的审判之后都要去到地狱。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了后去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天堂，一个就是地狱，再没有第三个的地方。人只能到天堂与神在一起，或者去地狱与神隔绝。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到天堂去，而没有信耶稣的人，即使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好人，我们都不能够自救，不能够得救。因为他们不信耶稣的拯救，他们就要担当自己的罪。今天有很多人拒绝耶稣，他们否认有耶稣，他们不信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救恩，他们要靠自己而生活，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去上天堂。他们把很多内心的问题和恐惧将它压抑在里面，他们不去想，他们也都不去面对，表面上可以活得很好，什么事都能够靠自己一手去解决，但是内心的深处却是充满着各种的忧虑和不安。良心的直觉告诉他，世上有神，神是存在的，而且是掌管这一切，只是人的心骄傲，叫人不去追寻，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无神论，曾经是无神论的人，后来变成有神论的人，而且是信了耶稣，他们讲自己的一个这样的反思。什么叫无神啊？是因为他早已经知道有神，所以他提出无神。如果是没有的话，根本就不用说，是吗？所以弟兄姊妹，人心的骄傲叫人不去寻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不管人怎样去想，你相信或者是拒绝，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你离开了耶稣基督，你离开了耶稣基督，人就不能够有永生。人没有永生的保障，他内心亦都不会有平安。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弟兄姊妹提的第一样东西。老实说，人如果不需要神，内心就能有不动摇的平安。那神差派耶稣来这个世上为世人而死，就是白费的，是吗？救恩和救主亦都是不需要的，神是白做的。神为什么要付出这么重的代价来拯救罪人？你叫人透过耶稣基督而活得这一份的平安呢？与神和好的这个平安呢？因为神知道只有祂才能够给人内心真正的平安，只有祂才是那个平安的根源。罗马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神和好。你看见吗？只是一个这样的方法，只是这样的，没有其他。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不会有平安，无论是今生或者是来生。这个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的真理。那人信耶稣之后，人的一生是不是就从此有戏剧性的转变呢？有没有？我相信信主的人都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信耶稣的人是否我们不再有困难和试验呢？不是，是吗？基督徒有没有烦恼呢？当然有。我们有没有痛苦和疾病呢？有。我们和世人一样没有分别的。我们会不会犯错？一样会。我们会不会犯罪？有这个可能的。我们会不会面对试探？我们和别人一样有这个可能会受到试探。会不会受到伤害？同样会的。既然所有的答案都和迷信的人别人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重要？我想问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别？原来不同的是什么？是信耶稣的人在遭遇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所靠的是耶稣基督，而不信耶稣的人所靠的就只是他自己。我再说一样，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有神参与和帮助，我们遇见逆境的时候有神成为一个倚靠。但不信耶稣的人就只能够靠自己独自支撑和面对。比如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即时的反应是什么？当你遇到困难，你即时的反应是什么？快点打开iPad 手机找 Google， 是吗？是吗？是想到神，去寻求神的帮助和指引，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把心中的烦恼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不信耶稣的人遇到逆境的时候，他只能够把他的焦点放在困难上，独自去寻求解决，只能靠自己有限的力量和智慧去面对烦恼不安。 所以困难一来到的时候，你发觉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的分别是什么，就立刻就可以见到的了。我们的目光是放在耶稣身上，仰望他的救助，但不信耶稣的人只是靠自己去解决。以赛亚书第26章三节这样讲：专心倚靠你的，你必保护他一切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我再读一次，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26章三节这样讲：专心倚靠你，你必保护他一切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以赛亚先知，神透过他对当时活在一个充满患难，国家面对灭亡，个个心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几乎要灭族的那个情况底下，他讲了这句说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当我们专一，以一个专一的心思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要保守我们十分平安。不管我们的环境是怎样的凶险恶劣的绝望，这份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平安都不能够去动摇，也不能失去的。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确据的平安，有宁静和力量，神可以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不论外面的环境是一个怎样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如果不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必然会心心两意，我们会看环境，我们会看别人，甚至我们会看回自己。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中心点。我们注视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思想就会充满的是什么？我们就会把那样的事物所影响。所以如果要活得一个心中的平安，就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当困境临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谁？是神。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什么？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粮缸，是我们的引导，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无所不能，他有一切的能力，万有都伏在他的面前，他掌管着这一切。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得着稳妥，就有完全的保障和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果只是看环境，我们只会越来越惊慌害怕，因为环境会越来越显得恶劣和绝望。我们会被逆境和困难所笼罩，而无办法摆脱那种的恐惧，那种的不安。直到我们转移我们的目光，专心的仰望耶稣基督，神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的工作了，改变我们的心境和我们的想法，叫我们内心可以活得从祂而来的平安。所以我们首先要谨记和学习的就是什么？把焦点和目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定睛仰望祂。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是要信靠祂，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是吗？ 我们不单要把目光注视在神的身上，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更加要去信靠祂。我们之所以要仰望神，是因为我们相信祂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相信祂是我们的救主，祂是我生命的主宰，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供应，我们的保障。然后当我们放在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祂身上之后，我们就要去信靠祂，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不是放在你周围的东西。我们对神说，神啊，我信靠你，我相信你能够领我经过，我相信你能够让我在困境当中依然有平安，依然有能力，有从你而来的那种的宁静和安慰，因为你在圣经里的应许，你总不会撇下我，你不会丢弃我，我愿意相信，求你成全你所应许的说话。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在患难中、不安当中都会做这样的祷告。我们要信靠神，我们也要感谢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和承诺，然后我们就安息在神的应许和信实的当中，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神所赐给我们那种真正的平安。第三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做是什么？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是吗？第二步是什么呢？我们要拿出那个信心，将那个信心拿出来，是信靠神，全心全意的信靠。然后第三步是要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坚守神的话语。当你的心转向神，你仰望祂，你将你的信心摆在祂身上之后，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就要坚守神的话语。诗篇119篇165节，诗人说什么？他说，爱你的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注意这一段很简单的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平安这个字是你和我们所需要。这里讲得很清楚，爱你的律法、爱你的话语的人有大平安。什么叫大平安？什么叫大平安？就是充足的平安，踏实的平安，能够使我们得胜逆境的平安，什么都不能够使我们的脚绊倒的。这种平安能够使我们在逆境当中，什么叫绊倒啊？弟兄姊妹，就是在逆境当中这种平安，使我们不放弃、不离弃、不胆怯，而继续的坚持下去，不惧怕的坚守神的话语，勇往直前。我始终相信神的话语是对的，这个叫坚守神的话语。如果神的平安在我心中，惧怕就会离开，因为神的爱是使我有一种十足的安全感，平安的能力就能够去吞灭了惧怕和胆怯的。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们信靠祂，我们坚守信服神的话语，因为祂那个就是我们的靠山来的，是我们生命的锚来的。为什么我们单单要信靠神呢？为什么单单信靠，对不起，这样说，为什么单单信靠神是不够的？我想问你，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里面还要加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还要去爱神的律法呢？或者我们用刚才我们所说的坚守神的话语呢？是因为我相信你有这个经验，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信靠神，你发觉当你立定这个心志，你要去信靠祂的时候，特别在不安的患难中的时候， 你的心情很坏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会听到一个声音，你的思想里面有很多千百个不应该有的恐惧的理由突然间就在你面前出现了，有没有这样叫你感觉到不安，叫你感觉到什么是不稳妥的。古切那份的平安刚才还好好地可以安宁，突然间又来，为什么负面的思想又来了？一个字一个，一个字一个，在那里不断地去打击着你对神那种信靠的心智，有没有这样？以致到一个地步，你说神啊，我真是软弱，你讲了我还是不信，你说我，你信靠我，你是我的，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避难所，哎呀，我信靠，但为什么还会继续有很多负面的感受，负面的思想，不断的好像射箭一样，一不断的射你，不断的射你，不断的打击着你那种的心灵里面那种的不安，去打击你那种的心智。弟兄姊妹，然而我们要什么？当我们有不安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神的话语来作为一个依据。神的话是这样说的，神的话是这样说，我就这样去宣告。圣经是这样，是这样的去记载这一样，我就有一个十足的依据。即使我思想里面很混乱、很纷乱的时刻、很飘忽的时刻里面，但是因为有神的话语真实的记载，我就有保障、有依据，我就坚守住神的应许，求神实现他的承诺，神就必定会垂听，他必然会按照他所说是实现。所以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心灵里面是知道我们想要信靠神，但是我们会发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负面的东西，太多的那些不好的消息，太多突然来的那些急难，真的会不断地打击我们对神那种信靠的心智。所以坚守神的话语是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爱慕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实践神的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真理和教导。我们要养成每天读圣经的习惯，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到了有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自然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智慧。圣灵会时刻地提醒我们神所讲过的说话。所以当逆境来临的时候，我们陷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仰望神，没错，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仰望耶稣基督，没错，还要放在祂的话语上，提醒自己神所讲过的说话，提醒自己神的信实和不变，因为祂的说话是这样说，用这个这样祂所讲过的应许的信实的说话去抵挡你 所听见的，或者是你心灵里面所出现的那种的负面的那些的思想。不管我们遭遇什么，神的话都能够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对门徒说，我将要离开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怕，因为什么？我差圣灵来。在约翰福音 他还讲到这一句，他要差圣灵，他要与你们同在，他要住在你们里面，神要住在我的里面。这个是耶稣为门徒所做的安排，是一个很周详的安排，让圣灵住在我们，住在他们的心中，我们的心中，跟他们建立起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相信今天这个应许是依然是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只是限制在当日的门徒，而是对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这个应许都是给我们的。第四是什么？弟兄姊妹，第四步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得到这一份的平安，就是要顺服神一切的安排。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只是信靠祂，我们信靠祂的同时，我们也都捉住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却不愿意顺服，我们依然得不到平安。直到我们愿意顺服神和祂的安排为止，我们才真正的活得平安。一个叛逆神的人是没有办法活得神所赐的平安，因为神不会把平安赐给一个不顺服祂的人。很多时候神容许逆境临到我身上，是为了催逼我们去注意祂，你知道吗？是要我们回到祂的旨意的当中，是要我们去寻找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教导的里面，什么是我们要去顺服的。不论困难的来源是什么，是出于魔鬼撒旦也好，是出于自己或者是出于神都好，但是其实都没有分别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只要顺服神的旨意，就能够叫我们活得神所赐的平安。其实不论我们的际遇是什么，神的能力都能够叫万事为我们效力，叫我们活得益处。然而顺服神的旨意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顺服不服从神所允许的苦难和痛苦而挣扎，去抗拒神，我们反而是内心会搅扰不安，没有办法安息下来。除非我们愿意顺服，愿意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的内心才能活得安宁。所以当风暴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要信靠祂，专注去紧守在祂的应许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什么？是信服祂一切的安排和旨意。第五样是什么？跟着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祷告。当然这一步的步骤，每一个的步骤，刚才我所说的弟兄姊妹，它不是独立的，它不是分隔的，而是当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个信的字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当我们说我们要信靠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到信心的时候，这样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铜板的两面，一面是信靠，一面是什么？信服。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是我们要信靠祂，但是我们愿意顺服祂的教导呢？是不能分隔的，是连在一起。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六到七节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什么叫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其实就是保守我们不再忧虑，不再恐惧，不再愤怒，保守我们不再有一个报复的心思，神的平安就能够做到他保护的工作，保守我们不去得罪神，杜绝我们有不合神心意的思想和行为。祷告可以这样的保守住我们的心怀意念。很多时候困难突然来到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心理的准备，他就向我们袭击，使到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心中里面也许会充满着很多的不安、恐惧、恐慌在里面。我们立刻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信靠祂，我们求神来实现的所应许，在我们的所应许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应许祂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的患难，祂要给我们一个德性和信心，我们愿意顺服神一切的安排，只求神的名可以得着荣耀。我们感谢和赞美神，我们的心中里面就会充满着确据，我们知道神必定会与我们同在，和我们一起经历这一切的困苦。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他在马太福音26:41，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当时的处境是什么，当时的门徒心里面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困惑，因为他们所跟随的主，他们见他行神迹奇事，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为什么会被人捉呢？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呢？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困难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总要警醒的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不要因为患难当中那种的情况，使到你完全对神失去了那种什么信靠和信服。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8:1都讲过这句话，他说什么呢？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提醒我们在患难中要得到平安，就要常常的来祷告。当我们顺服神一切的安排，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但充满着平安，而且我们有一种喜乐和感恩的心。即使在困境中，在绝望的里面，我们却依然能够歌唱，我们能够有一种的平安喜乐。这个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所没办法明白和体会的一个的事实。只有相信神又倚靠神和信服神的人，才能够经历和拥有。很多人都感到很稀奇，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在困境当中歌唱充满喜乐呢？原来我们的秘诀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种的喜乐不是模仿的，不是制造出来的，也都不是在为了在人的面前表现我们假装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信神的人的心中。而我们知道这一份的平安是从天而来的。弟兄姊妹，不论我们的困苦，不论我们是在困苦中，在我们的伤痛中，在我们的愁烦的当中，神都与我们在一起的。 神都让不同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益处，因为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耶稣就安慰我们。这句经文，这个讲法是不是很熟悉呢？是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所说的。神要我们经历一切的患难，祂就安慰我们。记不记得？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神掌管着我们生命的每一步，只要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祂，我们就能够在患难中过着一个平安的人生。我们怎样可以在不同的患难中得到平安呢？亲爱朋友、弟兄姊妹，你怎样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患难中得到平安呢？让我们用神的话语彼此的勉励，我们要相信接受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的救赎恩典，跟着我们要信靠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谨守神的话语。有了神的话语，就要顺服神一切的安排，凡事都借着祷告交托给神，我们就能够常常去体会到、经历到耶稣在我们心中作主，而从天而来的果份的平安。我愿神赐给你网上的弟兄姊妹或者大堂的弟兄姊妹，耶稣所应许的这一份的平安在你的心中。就好像我上一次讲道里面讲，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写的每一本的书信里面，当他结束的时候，他说什么？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他知道在这个充满着患难的世代里面，基督徒又好，或者是人类也好，是需要神所赐的平安。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主，多谢你，再多谢你透过耶稣基督和门徒的对话的里面，你已经指示了我们一条路。你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无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你说的这句说话是这么肯定，我们唯有靠着你，我们正可以与神和好，我们正可以因着你的赦免、宝血的洁净，我们会首先去经历到与神和好那种心灵的平安。我们多谢你，就因着这样，在你的恩典的里面，我们继续的信靠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你提醒我们，我们不单止要信靠，我们要紧守住你的话语，因为当我们行这个天国的路，当我们注视仰望你的时候，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东西影响着我们对你信靠的决心，对你信靠的心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依据，就是我们的确据。你还提醒我们知道你的话语、认识你的话语还不足够，我们要学习去顺服神你一切的安排。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神，他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抗拒你为他所安排。当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愿意顺服你所为他预备的十字架的道路。主啊，主啊，你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你身上，我们看见 神的平安，亦都俾我睇见，你就系嗰位平安嘅神，以致信靠你嘅人，我哋就可以经历耶稣基督你所赐俾我哋嘅真正嘅平安。我哋将一切荣耀归给俾你，愿你安慰喺网上或者喺大堂里边嘅，仍然喺患难中心中不安，喺忧愁中，喺悲伤中，在憤恨中，或者在各種的難處、經濟的壓力中，以致不安的這些的弟兄姊妹、這些的朋友，求你紀念他們，就好像你當初你紀念那班的門徒，你叫他們你心裡不要憂愁。今天你同樣的對我們說話，你知道我們現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我们周围是一个不安的情况，你叫我们不要忧虑，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求你帮助我们对你的信有更清楚明白的看见，让我们都知道怎样来信靠你、信服你。我们祈祷不配，全是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四节，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的经文，特别在患难当中的时候，神都帮助我这段经文，让我信服神在我生命中我所没办法接受的一些的安排，或者到现在都没办法解决的一些的安排，是吗？有些时候真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明白，我们唯有信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耶稣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再来读一次，我们在一切患难中，耶稣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感谢神，愿赐福背诵他话语的人。两项简单的报告。首先先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是夏令的我们进入夏令一个节约的时间。当然看见大家在网上看见主学里面很多弟兄姊妹都出席，大家都知道。再提一提，记住如果你未教你的钟的，现在快点教快一个钟。真的你少分一个钟。咁今日我哋有執委會，咁請所有嘅執委咧出席今日兩點嘅會議。我哋一齊去商討神嘅工作。第二咧就我哋下個主日呢度先報告。驚牧師忘記咗，下個主日晏晝兩點有姊妹團契嘅聚會。就請弟兄姊妹都預留呢一個時間。我哋教會正在進行緊聘請國語傳道嘅一件事。我哋需要不斷嘅嚟禱告，不斷嘅嚟禱告。求神带领这件事，求神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引领，我们可以成为传道人也好，或者是教会也好，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为下个主日我们姊妹团契的聚会，求神赐福我们的姊妹更加爱主更深。好吗？我们低头做一个，大家在你的座位上或者在网上的弟兄姊妹，请你在你家或者在你座位上为这些事向神来献上祷告。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将一切的颂赞归给我们三一的真神。让我们同心的来唱三一颂。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天父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耶稣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圣灵看顾你，赐平安给你，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平安散会。